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esse，
我们是 JK 二人组，我们也是奥斯卡二人组。
什么奥斯卡？
就看电影二人组。
我们喜欢看电影，
我们喜欢看电影，
我非常喜欢。
对，没事，哎，老两口。手牵着手，老伴，明天看电影。
明天的假菜啊，
明天的假菜，明天跨电影哈。夫妻哈，尤其我觉得，尤其是这个老伴哈，一起去看电影，感觉很美好。
对，而且
会不会回想到当年那种恋爱的时候？
不会，
不会啊！你恋爱的时候都不跟人家看电影的、
啊？不是啊，我常一个人自己去看电影、
啊。哦啊，你就是一个孤僻的家伙，
没错，
非常符合本今天的主题。
对，我就是孤僻、
啊。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谈孤僻、孤独、孤单。
又要讲叔本华吗？
啊，没有，可以叔本华，等下可以让他参一咖，但是重点不在这，重点是在，因为奥斯卡季嘛，有很多得奖的、入围的电影啊，其实有很多真的是蛮不错的，或者是什么金球奖什么奖的哈。当然，我也不是说什么奖才看啊，譬如说威尼斯影展的、坎城影展的，我是一定不看的。
是吗？
因为看也看不懂一个也是等一下哈、那些影迷人他们看电影是做功课。我们看电影是娱乐，我干嘛去娱你做功课的东西我拿来娱乐，怎么会好娱乐哈？所以对不起哈，本人只代表我一个人哈，不代表 JK 二人组，本人就是这么的肤浅啊。但是呢，有些电影哈，也蛮有意思的哈，因为当然你说那种好看的电影，什么《铁达尼号》那种，大家都觉得好看嘛，对，但是会觉得那电影
会不会很多年轻人也不晓得《铁达尼号》
哦对对对，
因为太久了
啊，不然《沙丘》嘛，哈，或者什么那个那个脸绿绿的那个叫什么？
阿凡达
哦，阿凡达，那大家都会觉得好看嘛？你看都
脸绿绿，
都有默契啊，脸绿绿就
是蓝蓝的吗？
哦，蓝蓝的，
你看我还知道你要讲，
没办法，这蓝绿问题很敏感。好，那我们最近就看了一些电影哈，那有一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这部电影叫做《完美日常》，
我的完美日常，
对，我的完美日常，就是说日常生活怎么样会是完美的？因为日常生活老实讲，这庸庸碌碌嘛，千篇一律嘛，对不对？所以这光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会不会说你今天上班没塞车，就觉得哦，好完美啊？哇，今天整天没被老板骂，好完美，对不对？啊，或者说哇，今天这个什么吃这个中午吃饭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哦，好完美哦，这样啊，或者是说不定只是听到一个哦，打开手机听看到一段影片哦，小姐姐哦，好完美，哦，就所以当然这生活中的小确幸是有的啊，但是怎么会到完美啊？所以我觉得我的日常就不是完美日常，那这。日常要怎么能够完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就这个题目本身就已经很吸引了，
对呀、
哦，对不对？好的啊，可是呢，结果那我们就兴冲冲，两老就兴冲冲的跑去看了这部我的完美日常，发现这部电影应该有一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男主角在洗厕所
啊、哦，对，
洗公厕。洗各种各样长得不一样的公厕、然后他洗公厕是洗的透彻到，就是拿牙刷去刷，
非常仔细，
对对对，然后还拿那个反光镜去照，
对，
就是说类似我们检查车子有没有恐怖，怕有恐怖分子有没有，就是用一个镜子弄到那个车底下去看他，
是啊，
因为那个马桶什么一定有地方看不见嘛，比如马桶内眼我们就看不到、他用那个镜子去看，然后看到哪里脏把它弄干净，对，甚至不再露在外面，比如说这个水龙头有的是可以拉出来的嘛，那没拉出来里面就没人看到，他要把它拉出来，然后里面也洗、就然后就没了
有啦
有啦有啦，但是、这个就说一部电影有这么多的洗厕所的情节、这实在是令人很觉得很离奇、然后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互相都在担心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睡着打鼾的声音会不会影响到隔壁、那可是呢很引人入胜诶、
对。
对啊，就是看了之后就你会一直想要看下去，然后一直想要看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大事。
对，你不说洗厕所洗一洗啊，发现一个尸体哇不得了。对。或者洗厕所洗一洗这个碰到一个来上厕所的人，忽然觉得这个什么 天雷勾动地火都没有，他几乎甚至没有完整的剧情啊。这个电影居然好看哦，这个太离谱了哦。所以如果还没有看的人，哎，你要等听看完再听我们讲也可以啦，现在还找得到地方看吗？
我也不晓得，
我们有点困难，不然你就听我们讲好了，讲完再去看其实也没差，因为它没有剧情嘛，所以
没什么剧情，
没什么剧情。但是
我刚开始以为它是纪录片，因为一开始的就是重复动作嘛，
是是是，
起床啊，折棉被啊，刷牙啊，浇花，
对对对，
就觉得哎，好像这个镜头一直出现嘛，
没错没错。好啊，所以那个，所以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有一部电影用洗厕所来做主题，做主要的背景？
好，因为这部戏呢，是因为之前在东京要办那个奥运会，那其实呢，他们为了让外国的游客在奥运这段期间，除了对东京有一些著名的观光点，他们本来就会认识之外，那也希望说在东京的厕所能够让其他的观光客留下一些新的印象，因为其实我们也认为说，最能够代表一个城市进步就是这个厕所，好，就公共厕所好不好？于是呢，这个 Uniqlo 集团，就是我们常买的那个 Uniqlo，他们跟东京市政府推动一个叫做东京公厕计划，所以呢，他们也邀请了很多名家，包括安藤忠雄、伊东丰雄，总共有16位知名的设计师跟建筑师，然后他们在涩谷打造了各式各样的，有17间的公厕。
哦，长得都不一样的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在电影中也看到一些透明的厕所，
对对对，
一叫人进去，
那透明厕所看得好恐怖，说哇，这怎么敢上？
然后可以看到我上厕
所，就你一进去一关门，它就变成不透明的。对，对，这个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种蘑菇型的厕所，
对啊对啊，
就很特别。那除了拍摄照片做宣传之外，他们也邀请了一位热爱日本的德国电影大师叫文温德斯来拍摄短片，就借此想要做宣传。那结果呢，很出乎意料，这个德国导演说，哎，短片不够，他想要拍长一点，那就拍成电影了。于是这个导演就用了17天拍了这部电影叫《我的完美日常》。那当初要拍短片的时候就有请到艺所广司，他愿意拍，那现在既然要拍成电影，当然就是要用他来当做男主角，而且呢，他真的演得很好。这位男主角艺所广司，他就用这部片也得了坎城的影展最佳的男主角。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意外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电影是日本导演拍的，对，因为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确实有扫厕所的文化，他们很多大企业你会带着这个上司带着员工去扫厕所，对，他意思就是说这么，因为没有人喜欢这种工作嘛，觉得这好像是很不卫生，或者说这很低下的工作，那可是你把这样的工作都能做得好，就把你的所谓的自尊或者什么收起来，然后把如果你能把这个最不堪的事都做得好的话，那其他事也都可以做得好，对，它是一种训练，所以我以为是日本导演拍的，没想到是个德国导演拍的，当然他对这个日本是很熟悉，
而且这个德国导演是非常喜欢日本文化的，对，
但更离奇的就是说，他拍这个电影，他竟然这拍短片，我觉得他刚刚好了，因为
介绍厕所，
对，因为一个国家要让人家知道，事实上我就常常讲说，去一个国家，你看他的厕所就知道他进步的程度。
是啊，
那日本的厕所是最最干净的，很难找到
公认的，
对，很难找到一间不干净或者味道不好的。那而且他的厕所是都不收费的，这是全，这我觉得全世界应该的，如果有厕所排比，应该是要第一的啦。但是就问题在于说，那你当然给全世界人来说，哇，这个国家厕所这么干净，感觉当然很好，拍个短片来宣导这也不错，拍成长片，
对、啊欸、
大哥你把拜托诶，你少本寿你会怕几出电影，你这个谁肯投资我都很怀疑，虽然说它是小成本，可能拍了17天就拍完，应该不用花很多钱嘛，因为大部分场景就是在厕所跟男主角住的地方嘛，还有车上嘛，可是你愿意去花钱拍这个电影，而且电影还变得这么成功，这是不是个奇迹呢？
我觉得，因为 其实这部片没有什么很大的剧情、嗯、因为我们都喜欢听人的故事，
是、
啊、说故事啊、嗯、看故事啊，但这部片你其实你发现好像真的是没有，纯粹是个人这个男主角他的生活日常。
对，你少本说就算你日常生活这样主照跟暗这样就算、啊、你又没什么故事，这样电影也会看你吗、
啊、
结果我给你保证很好看，我真的老实讲我也真的蛮意外的，而且这个电影是一直吸引着你，而且你真的会被他打动哦，
对，
这是太厉害了，高干，佩服佩服，顿手顿手，好，所以，哎，这样够吸引大家了吗？这个要不要仔细听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看了这部电影，也许你到现在还觉得，嗯，到底在干嘛？哈，我们等一下好好的来探讨给大家听哈。来，我们先回信。
好，先感谢斗内的听众。好，这位是 Rita Xie。我不晓得发音正不正确哦，他是说从罗一芬的广播节目起就很喜欢苦林的机智幽默，之前上陈领官谈顾炎武廉耻的那一番言论更是令我佩服。好，这是你的粉丝咯、嗯、
好，谢谢谢谢各位旧与新知继续爱护，听说我的粉丝已经跨三代了，我会继续的努力
跨五代是
活下去，像张小燕那样可以跨五代，不过张小燕从童星就开始了所以、
欸、你晚了好几十年，
所以我比较困难没有没有，只要大家这个还能够接受我，还愿意听我讲，我就会继续讲下去、嗯欸、我们刚才讨论好像人的舌头是不会老的，
是、啊、
太好了
你可以继续讲哦。好，接下来呢回封信，这封信呢署名是 Chini Young。 好，他说、欸、主题他很客气，不好意思小小看法。好，他说宝总其实有四个女人哦。好，上次我们有谈过繁花、嗯、
是，
那我们讲说宝总有三个女人，他说其实他觉得有四个女人，最初的那个后来有去香港，因为前途离开他
哦、他的初恋情人嘛，觉得他没什么未来，所以 就嫁给别人了，后来离婚了，回来上海还跟他说再看十年，因为那时候他还是看、
嗯、他们都好像十年有约，
对，他那时候还看不起宝总，觉得你还不够看，这样十年后再看看的。
好，他这边说因为这个关系可以让宝总决心成为有钱人，也可能因此感情缺乏安全感，所以不想绑死在一棵树上一个女人身上，所以因此变成中央空调的暖男哦
不过你刚刚讲绑死在一棵树上那算好听的，
嗯，
这个传统的说法是吊死在一棵树上不过我觉得这样讲也有道理啊，就是说因为初恋当然是这个
嗯最能回味的吧，
对对对对，这可能是对心理很大的影响，那既然说哇这个受到这么大的伤痛的打击，就觉得我要奋起，我不要让他看不起，变成一个激励的力量，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啊，因为这样所以觉得不要轻易的去付出感情，因为伤害太大了，
也是，
所以他跟其他的女生就保持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对，这
样说也是有理，
对啊，而且我们听众也还说他觉得宝总也不是完全不求回报的、
嗯、
他其实算是投资人脉吧，
嗯、
欸、对
哦，好、
欸、我觉得你观点真的很棒、欸、所以你真的很客气，还说不好意思小小看法、啊、
对对对对对，
真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一些，
是啊是啊是啊、嗯、像我这么肤浅的人，各位尽量提个深刻的意见给我们
不要说你肤浅那我不更肤浅吗
没有没有，不敢拖你下水你
这可以这可以、
对对可以哈，好、嗯、来再来，
好没了，
好没了哈，好，那我们来讲个这个电影这个好玩的地方哈，我们就互相补充这样。那、
啊、
那你说这个电影像纪录片，它真的很像纪录片，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大叔啊，负责扫公厕的，
是，
对，早上，哎，他每天早上起床，他没有闹钟啊。
对，
对，他，但他时间到，天很快亮，他就会起来。
哎，我觉得他是听到外面有人在扫地，那个摩擦地板的声音，
哦、
他好像听到那沙沙声吧、哦。
反正他就会起来，就对了。
对，
起来呢，然后他每天一定折被子，
嗯，对，
而且会把它放到固定的地方。其实你不要小看折被子这个动作，有很多人被子是不折的，
嗯、
他觉得反正晚上还要再睡，
是啊，
对不对？可是折被子，像我们家是，我们有一次朋友来我们家。看我们的卧室折 折得那么漂亮，还说你是折给我看的吧？我说我每天都折，我们每天都这样折，好不好？因为你自己折好，你就觉得是一种生活的规律嘛，看起来也舒服嘛。
对，我觉得重点是看起来舒服啊，因为我每天要看好几眼
啊。对啊，
那我为什么不花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让我每天这样看得起来舒服呢？嗯嗯、
对啊，然后呢？哦、他这个算他唯一的嗜好吧，就是盆栽
啊，对，小盆
栽、哦、因为他会去捡一些，像他在庙里面的树上长了一棵
小树苗
，他就把它拿回来、嗯，然后每天就帮这些盆栽浇水，然后再灌洗，然后换上制服、哦、然后走出门还会抬头看一看天空，
这好像是他每天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以为是纪录片嘛？然后再来呢，他会投币买罐装咖啡、
啊，对，
而且他每次都买同一种的。
是、啊，
我非常的有注意到他买 Latte 的好，那然后呢开车好去工作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扫厕所，我们刚刚讲到无微不至的一间一间，他扫很多间厕所，每一间都非常认真的扫这样子，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到一个神社去吃三明治、
对，
而且我看他每次都吃三明治， 我是不晓得有没有不同口味、啊、但他没有吃过别的、嗯，
没有吃上饭团，
对对对对对，他就固定吃三明治这样子，你看 有人看到这里就觉得、哦、这个人有够无聊有够乏味的，可是呢他会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老式的
相机，
底片的相机、嗯、各位年轻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底片，不晓得的话去 Google 一下， 他不是拍人， 他去拍那个树枝跟叶的光影，而且是由下往上拍，大家有机会其实躺在树下往上看，那个是很漂亮的，因为太阳照过来透过树的那个光影，而且这一点我们顺便讲一点，就是说树叶非常的特别，树叶是透光的、
哦、对、
欸、这很少东西是透光，树叶其实光是可以透出来的、嗯、而且透出来之后你看到树叶的影子，不是树叶的形状，是圆的，有没有圆的一圈一圈的那个影子、哦、所以这点蛮特别的、哦、那他唯一做的大概就是这一件生活中稍微比较不同的事，然后下班回家换装，然后骑上单车去晚餐，好像晚餐的地方也很固定、
对，
不过菜色可能有点有稍微会换了、啊，然后去所谓他们的前汤，就大众澡堂、嗯、叫做前汤，去洗澡哦、
所以这代表他住的地方是没有个人的
浴室、
嗯、
没有浴室、哦、他们其实东京是日本很多地方他家因为房子很小或者旧都没有浴室、嗯、他们就去这个前汤一般都蛮便宜的啦，然后而且这前汤有个特色，每一个都会有一张富士山的图，不知道为什么、哦、好像有这个传统这样、哦、大大小小不一样，然后他就洗澡然后泡在这个水里面，我以为他这样很享受，
是
后来才知道说 也就十分钟而已哎、欸，对啊，然后回去以后
因为每天要泡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回去之后呢就、欸、
看书
看个看一下书这种就没了，
对啊，
这样的日常完美吗小姐？
是很平凡吧、
啊、
所以而且他一直播放，我就觉得这是纪录片、
啊、
怎么昨天今天明天都一样，
对啊，這樣這樣，所以这样的电影到底有什么好吸引人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什么感想呢？
我是在等后续有没有什么发展、哦、什么剧情啊、嗯、所以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到了放假日他还是很规律，
对，
只是起床时间稍微晚一点，
对，
但是生活依然是非常有秩序，
讲一下他的生活秩序，他的东西、哦、要带的东西钥匙啊什么什么东西、
嗯、
钱包放一整排的、嗯、但是我有注意到你看就因为纪录片嘛，好几天嘛，他每一次手表都没有拿，
对，
只有假日那一天有
他才会带手表，
因为假日的时候他的时间才是自己的、欸、所以他才带手表这样子、哦、然后去洗衣服、哦
欸、所以他们家也没有洗衣机是吧？
应该 都已经没有浴室了还哪有洗衣机、
欸、那所以呢如果因为他是单身一人、嗯、如果说家里有生活有大大小小有父母有子女，那是不是整家都带去前汤洗澡？
如果真的生活那么困窘的话啦，一般来讲人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住比较大的房子，就可能
就会有浴室吧，
浴室，对对，这种是因为最，所以这里其实他强调就是他的生活是最简朴的，
嗯，
就是连浴室也没有连洗衣机都没有，但是洗衣机可以，洗衣服可以拿去外面洗啊，对，那个浴室可以去前汤洗啊，对不对？那他唯一做的比较算奢侈一点的事，花钱的事，就是把他这个礼拜拍的那个底片拿去冲洗，然后老板把他拍好的照片给他，对，然后他回来还会挑看照片满不满意，
对，
不满意的撕掉，
马上撕掉，
满意的留下来、 那个好像也不是要参加什么摄影展、嗯、我那时候还想说、欸、搞不好他是一个有虽然扫厕所但是变成一个很出名得奖的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师、嗯、摄影家，结果也没有、欸、
对，而且他橱柜拉出来原来他这个摄影应该是持续好多年的，
对对对对，他每天都做这件事，所以才有人问他说、欸、那个树是你的朋友、
是對對對，他侄女问他
對對對、欸、然后呢大概然后他去买那个他们那种手册本文库本一本、嗯、二手书100块、
欸、怎么这么便宜，是因为旧书吗？
二手还是二手书？
二手书
一本就等于20块左右的台币、
嗯、现在日币又刚好低一
点，对对对，然后这本书但他就晚上就看这个书这样子，然后最多的享受就是去一家他比较熟的居酒屋、去喝个小酒，就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是啊，
对，一成不变， 对连在这个车上放卡带放的音乐大概也就是都是同样类型的那个音乐、
对，
刚好是我这种老头子的时代经过的
那是民谣，
对对对对，什么日升之屋啊，以前我就很喜欢这首歌这样子、嗯、那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请问这个 Jessie 小姐，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还看得下去还会觉得好看啊？
欸、我觉得看完之后、嗯、你不是问我说看这部片的心得吗、嗯嗯、我说我觉得非常疗愈、欸、对，因为感觉这种很平常的生活但是呢他的心灵是不空的、
嗯、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我们这个主角脸上常常出现一抹的微笑、
嗯、
这就是透露他的内心非常的稳定、嗯、而且可以享受当下的状态、
哦，所以就说他洗厕所这件事情他并不觉得，虽然别人在那边讲说甚至还说、欸、他还在洗厕所
是
啊，就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第一件的不值得努力的工作、嗯、而他就说我还是尽心尽力的把这个事情做好，
是，对，我觉得对于这个主角他叫平山了、嗯、对这个平山来说我觉得他最完美的日常就是持续过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嗯，包括你开车你看到沿途的景色、
嗯、
有时候抬头看看天、
嗯、
在看天的话不只是说他一出门看天，他偶尔你看他有时候扫厕所刚好有人要进来上厕所、
嗯、
他必须在外面等一下、欸、他也是看一下天空，
对，他会，所以就是说他不是在他在工作之外即使短暂的因为人家要去上厕所他在那边等，
對，
他就会看一下树啊，或者看一下天空，或者甚至看那个厕所上面的 不一样颜色的倒影，也就是说他利用这么短暂的空闲他也会去欣赏这个世界上美的部分，
对没错，他对美的感知应该很深，然后用卡带刚刚你说的播放一些他喜欢的经典歌曲、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需要跟很多人过多的言语交流，而是用自己的视野去体验生活的一切，所以我才说他心灵其实是非常丰满的、
嗯、
灵魂非常的人家说丰厚吧、
嗯、
所以或许人家觉得他脑袋空空但是他不用去想什么应付什么，但他其实内心深处其实是很自在，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那种没事喜欢讲什么岁月静好岁月静好，
对，
这才是真的，
这才是、啊、
对，因为工作你还是要工作你也要维生嘛，但是既然你要做这个工作我就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对不对、嗯、这就是其实就是日本所谓的职人精神啊，不然反正这工作总是有人要做的
啊
对不对，你把它做得很好你不是自己心里面也有不要说成就感啦，但至少心里面对自己是很踏实的，而且但是除了工作之外他你能够拥有的时间你就充分的去享受，
对
不对，所以即使他吃的很简单你也觉得他吃那个东西好像很美味，
嗯，
他吃了三明治的时候我都很想吃吃看那种感觉，就是你很用心的生活，你很用心的对待生活里碰到的任何一样东西，包括你就是每天那样的休息时，因为你那么认真努力全力的工作然后你在休息的时候你也充分的放松跟享受、嗯、对，所以这样子然后那你说这个人这样生活不是很空洞吗？不会啊，喜欢的音乐啊，他喜欢看的书啊，对不对？然后而且就是说他随时可以去体会到生活里美好的部分，所以 所以他心中应该其实是蛮满足的。
对，我觉得是、嗯、而且我觉得说我们每人都像这个主角一样，虽然说是日复一日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但是像他即使过得这么严谨规律、嗯、他其实也会因为小小的意外产生跟平日有着不同的火花。比如说前半段他根本就没有跟人家有什么连结对话、嗯、那到后半段就慢慢有些人加进来他的日常，就有一些互动啊，或一些对谈。那我觉得他最初给我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孤独自在的人，就有点类似刚刚说的叔本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嗯、但是我又发现说他其实有一颗很温柔的心，他很善良和气的面对每一个人跟事件。比如说他有个同事不是为了这个女朋友吗，就一直要跟他、嗯、一直跟他鲁说要借他的车嘛、嗯、他还是答应了，所以后来就是三个人挤在那小小的车。接下来这个同事还想要跟他借钱、嗯、因为要追女友就要想要跟他借钱，然后希望说能够卖他收藏的
卡带去卖。 对，
那当然这个片商舍不得，但是还是掏出可能仅有的钱吧借给他。所以后来有一幕他就自己吃了泡面，可能因为没有钱，
对，那天没有钱 去吃晚餐就吃泡面。 对，
所以你就发现他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温柔的人。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孤，我们常常讲说孤单跟寂寞，孤单是一种状态，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家
人，
这就是孤单。可是我一个人在看书，我一个人在听音乐， 我不觉得我寂寞。
对，
那你寂寞的，你不寂寞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一个人，你在一个火车站人来人往，很多人坐在那边觉得是这个世界没有人理你， 你会觉得寂寞。
对，
所以这个人他虽然是孤单的，但是他并不寂寞。
对，
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全心的投入，然后他闲暇的时候他享受所有的可以享受的，尤其是心灵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也不需要有很多物质的花费、
嗯、
我不需要花很多钱啊，但是我生活可以过，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无聊的、啊、因此他也不是说啊做苦工然后充满怨对我委屈啊、我有一天要成功啊这样子、啊、或者说每天去买彩券、啊、希望有朝一夕致富。那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对自己状况的满意，所以他对这个世界他也是很满意的。
对，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满意，所以他时时带着微微的笑，
对，很平衡。
我记得你讲他看到什么人都会
微笑，
对，微笑点头这样子、啊、甚至还被人家怀疑他这个神色，不是另外一个女生也在
吃饭了，
对，他跟他点头之后，对方看他的样子，他就觉得说：“哎呦，
怪大叔，
是把我当成那种怪叔叔的。”就他又有点腼腆，不好意思，这个哦。可是，所以，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对自己是满意的，因此你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善良。
对，
有一句话说嘛，那时候是那个什么寄生下流说，哎，什么如果我有钱，我可以更容易善良。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善良不一定要因为你有钱，而是因为你对自己满意，
对自己满意，
对，你不觉得匮乏这样子。
我觉得他也不会说因为别人的行为然后让自己生气。比如有一幕是有个小男孩跟妈妈走失了，
嗯，
他不是在厕所间发现这个小男孩吗，他就想要牵着这小男孩去找他妈妈。后来有一个太太不是急急忙忙发现这小男孩，
嗯，
然后看到是他马上拿一个卫生纸来擦小男孩的手，
对，也没有跟他谢谢，
也没有。
对，
我想这个动作其实是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会觉得有点伤心、嗯、就有点觉得哎。没有得到你的感谢，还要被你这种马上的动作、嗯、清洗的动作觉得受伤。但是我觉得这男主角其实毫不介意，
对，他没有、嗯、而且那个小男孩走的时候还跟他拜拜
。
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只是凸显了这个家长这个妈妈的那种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品不好这样子。
我就觉得日本不是都很有礼貌吗？
但不可能，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一般的日本人的礼貌是针对他需要礼貌的人。那当然，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于说他能为什么你能维持心情的平静，除了你这个固定的生活规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说你不为他人所动。
对，
就像跟他一起打扫那个
年轻人，
你看他就鬼混啊，一边看手机一边这样对不对？好，你不把工作做好，结果你也是一事无成啊！你要把没机车坏了，硬跟他借车，三个人挤在一起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甚至还要跟他要钱，认为说没有钱就追不到这个女孩子这样。
啊、
结果呢，可这个女孩子本来在车上听到他的一个音乐，
嗯，
觉得很好听，
很有共鸣。
对，后来他把枪走。
欸，其实康总也是这个男生，是他这个年轻男友偷偷把卡带放在这女生的包包，
就觉得他喜欢这个，可是那个女生就拿来还他，
是
他也没有生气，
对啊，
没有说你干嘛偷我东西。然后女生说：“那你可以再放一次嘛？”他就再放，然后女生就觉得说：“哦，好，很喜欢这样子。”
是，
然后那个女生就在要下车之前就在
亲他一下，
对，在脸上把他亲一下这样子，他有点惊掉一点惊喜，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你看，因为这些精神上美好的东西，有人可以跟你共享。
是
你这个小男孩，你这个小鬼，只想着一定要有钱，一定要有车，你才能把到一个妹。当然，他没有要把这个妹，
没有。
可是这个妹，这个女生，因为跟他有音乐上，因为我也喜欢你的音乐，所以两个人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对啊，所以这也就说明说，人不是都只是用物质来去得到东西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这整个人其实应该是因为他常年的阅读书本啊，听音乐啊，所以感觉他身上那气质很好，
是，
对，怎么一个扫厕所的气质会这么好？其实做比较我们讲说比较低阶工作的人，之所以你常常看他神情不好，是因为他对他的工作不满意，所以他会有这种神情。可是你看，譬如说我经常看到高铁的清洁人员，每一个人都是那种慈眉善目这样子，我就想说他们的制度或者他们的工作方式、教育训练什么，让他们觉得说，我这个为旅客服务的工作，我也是很值得尊重，就是你要尊重自己，才能够。受别人尊重嘛，对不对？你看人家的，譬如说日本的工人、匠人，穿戴都很整齐啊，对不对？我们的呢，就可能觉得说反正我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进太勤都没要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嘿，那后来这一个故事就无疾而终了哈，以轻轻的被亲一下为止。
对，但是其实他很多就是日常发生的一些行为，其实在电影中也有呈现。有时候他晚上睡觉，就一些浮光掠影啊，会出现，
好像做梦这样子。
对，我想虽然我们过着很规律、很平凡的日常生活，我想每个人都一样。你的晚上有时候做梦，其实就是有些反映到你日常生活中一些发生的事情，可能我们不自知而已。那我刚刚说他个性很温柔体贴，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发现，那就是他子女不是逃家吗？借住他们家，他把那个房间给他睡，他自己睡在比较
仓库里面
，然后他就是每天又要浇那个盆栽，他就小心翼翼的放轻自己的脚步，就是怕吵醒。
然后偏偏那个老房子楼梯奇怪奇怪，因为以前我们也住过这种房子，对，很容易吵到别人，对。很体贴他就
对,
对，
所以发现这个主角其实是很体贴的，所以我觉得他剧中也有一句话说到，这个世界存在许多人，每个人都可以各自成为一个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无法相通的，但这些世界是可以被擦肩而过的，而产生碰撞的，所以包括他的子女觉得这个舅舅虽然是很多年未见了，但是可能觉得这个舅舅是他唯一可以可靠又相信的。我还记得说这个子女有一台相机嘛，他跟他去扫厕所不中间休息，这个相机他说我小时候你送我的，其实我们男主角都根本就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那唯一他逃家也想找的是这位舅舅，他觉得你跟我妈妈是不同的人，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又包容性很强的人。那你是
因为他妈妈是个贵妇
啊，是贵妇，
就无极嘛。我觉得这其实所以感觉这个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说譬如说子女来了，他也没问他说你为什么离家出走，你犯了什么错，对不对？你干嘛了？我跟你妈讲带你回去，他也没有，他也不问啊，问
对，
就他就说好吧，那你来了我就陪伴你，对不对？我就陪你，让你过看看我的生活。就子女不是还主动说要跟他帮忙扫厕所，
对，
当然也没有扫很多，但是也大概子女也觉得说哇，你居然可以这样，应该是姐姐，应该是外甥女吧？
对。外甥女，应该是她妹妹的
外甥女，对对对。然后这个，可是呢，她还是通知了她妹妹，
偷偷的通知了。
对对对，因为总不能说让她一直留在这里嘛，让家人担忧嘛，就是啊，给你个一两天的时间缓冲，还带她一起去洗钱汤，当然是男女分开洗的。我觉得有一幕很好玩，就是说。你大叔带着一个小女生，虽然是分别去洗澡，有另外两个老头子在那边看你，就露出了
好奇，
你们来去爬起来，这样子会不会是援交还是什么的？然后最后的时候，他 外甥你不肯走嘛，他说我这个书还没看完，他说你可以带回去看。
对，
他也，然后他跟他的妹妹就，他 妹妹跟他拥抱，然后就说爸爸希望你去看他，他就没有回答，
是
这是他唯一没有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 我又以为说会有故事了，
嗯，
哦，当初他是怎么样，因为他的爸爸，哦，给他怎么样的打击，或者说甚至说他可能因为他 他有去一个儿童，都是儿童的庙，
哦，
拜小孩的庙，这样，除了那个神社之外，所以我就自己在那边编故事
了，
所以搞不好他是什么老婆跟小孩出车祸啊，使得他受到刺激太大，或者说他跟他爸爸决裂，不愿意继承他爸爸的公司，或怎样，所以他才选择来过这种与世无争、跟别人都不来往的生活。哎啊，结果都没有。
对，所以这个电影呢，重点不是在讲他以前发生什么事或者什么剧情。不过呢，从他妹妹跟他的对话，因为第一个妹妹有说啊，你真的住在这种地方啊？
嗯，
还有。你真的在扫厕所吗？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两点可以知道说，可能这个男主角平山之前应该是也是一个就是蛮优渥的环境成长出来的，
应该是，
又包括他喜欢听音乐，喜欢看书，他的气质应该都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可以做那种低阶劳动的人。
对，就他应该看起来是受过蛮好的
教育
是。对，
所以但这不是重点，这不是这部戏的重点，重点是说不管你以前经过什么生活，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是片山他怎么样来面对他生活的日常，怎么这是完美的。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诶，那为什么这个都没有故事，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这部电影的故事我们全部讲完了，你一点不觉得我们爆雷很可惜，因为根本就没有
雷可以爆。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故事才是这个电影成功的地方，
嗯，
动人的地方，就因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是没有故事，
也是这样啊，
而且
我没什么故事，
而且不需要故事呢，不需要说。如果我们很像我刚刚想的那样，我们没办法，我们这种俗气的人就落入俗套的想说啊，跟爸爸冲突啊，这个太太小孩遭到不幸啊，所以他才没有家庭种种。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就只会想这个原因造成他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宁愿的是说，不管有没有这些事情，不管有没有原因，他自己愿意选择过这样的生活。
是
这样生活有什么好处？就想起我那个孤僻的儿子，他当初他说他要去邮局，而且他是送快递的，
嗯，
他只有一个人在工作。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工作也蛮辛苦的，那有什么，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工作？他说因为不用，没有同事，
嗯，
不需要跟别人
交流，
对对，不需要跟别人来往，这样。所以当然这不表示他没有朋友，他可能在他攀岩的部分他有他的朋友，但是我要有，我希望我的朋友都是我自己选择认定，而不是我被迫必须要跟一些人礼貌性的来往啊什么的，这样子。
所以每个人选择性不一样啊，嗯，哦，所以有些人个性可能就是喜欢好交朋友，嗯，但也有人可能就是属于保留自己的隐私，只喜欢我选择性的交朋友，嗯嗯，我想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平山的生活也可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只是我们都很少说放慢脚步去看看那些穿过叶子旁边的阳光，嗯，天花板反射的人影。平山还有说过我觉得很重要的句话，就是外甥女问他说，欸，我们什么时候去海边，
嗯，
然后这个平山回答说下次吧，嗯，那这侄女就一直问说那是什么时候，平山回答说下次就是下次，现在就是现在，嗯，好，日本讲吗，空斗啊空斗伊玛哇伊玛，
嗯，
后来他们骑脚踏车还一直在反复念这句话，
对，
就是说下次就是下次，现在就是现在。所以呢，刚说的那个太阳反射那个叶子的，嗯，就是他们叫木漏日吧？
对，
阳光穿过树梢投射出的光影，其实就是对现在最好的诠释。因为你每次看到那个阳光穿到那个树影，是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当然很喜欢啊，比如心灵鸡汤之类，心灵鸡汤之类的书都跟我们讲到说什么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我们也可以顺口讲啊，我活在当下。我比如我现在很享受活在当下。那其实像他的生活态度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在生活的每一刻，我都是很认真在过的。所谓认真，不是说很费力啊。比如说我做这个工作，你看他做工作，因为他做了很多工具，他扫厕所其实也不是很辛苦，
而且
对对
很多工具是他自己发明的。
对对对对，我就是尽量想尽办法把我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其实他做起来并不辛苦。
嗯，
然后最重要是我不需要花脑筋， 在想说，哎呀，我要有创意，我要达到我的业绩，嗯，对不对？我要跟同事，我要巴结上司，我要升迁，没有，没有，这些都没有。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就有最，当然收入不高，可是这些因为你的生活物质条件很简单，所以你也不需要花很多钱。
对，
这就是我之前讲到，我们有一次想要讲，就是精神上的贵族。
嗯，
但我们所谓贫穷，贫跟穷不一样，贫是我东西少，穷是我无路可走。
嗯，
我们可以贫，但是可以不要穷，不要觉得自己啊什么都没有完了这样子，而是说，诶，我少一点，少一点我习惯啊。就像我们以前学霸的同学，就大家就习惯吃的很简单，用的很简单，但是精神上要富足，从自然界里面，从你的阅读，从你的音乐，其实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啊，一本书100块日币 对不对？然后听音乐卡带可以一直听，对，
卡带就不要坏掉了，
对啊对啊，对，坏掉就换一卷嘛。然后大自然的这个生活，你甚至他甚至没有这个网络，我看他连那个就没有在用平常的这种联络，
对，对，所以他那侄女说，哎，现在 Spotify 也可以听音乐，你说什么叫 Spotify？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连个 Spotify 都不知道的人。那所以我们常常不是在讲说，如果没有网络能生活吗？
对啊，
看来没有网络也是可以生活。
对，是要学平山，而且我觉得他内心感觉永远就是处于那种平稳和谐的状态，所以他专心的工作，即使在我们普通人认为说那种扫厕所的工作，这种没有什么成就感的工作，他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必须要注意细节的专业劳动。嗯，我就觉得回来之后都想说，哎，我们家的马桶我是不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不用用到镜子去反射照一下，但是我觉得像他这么细心，难道我们一般人就不对自己的工作怀着敬畏的心吗？嗯，
对，除了对，所以这是对工作的态度，然后对你所自己拥有的时间的态度，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最关键的成功就是在他的那个最后后来的那一幕，就是他不是看到酒吧的老板娘，
居酒屋的老板娘，
居酒屋的老板娘跟一个男人拥抱嘛，吓得赶快跑出来。
对，
他是个腼腆的人，连他外甥女换衣服他都赶快走开。
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隐隐约约觉得他对居酒屋的老板娘，其实他们两个是有一点好感的啦。哦，那他看到这一幕，当然就跑掉了。后来在海边的时候，这个男的不是来找他吗？说我是他的前夫，
嗯，
然后说我得癌症快要死了，哎，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整部戏的精华在这里才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去安慰他去讲，因为这时候讲什么话也没有用嘛。结果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喝酒？我这有多一瓶，然后就一起喝。
还好有多买。
对对对，然后因为刚好那天是啊，因为那天因为这样居酒屋他就不去了嘛，没有去居酒屋，他才去买酒来这个海边喝。然后因为他买了三瓶，因为喝了一瓶，然后有一个人来，就这个人来了，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喝。喝完之后他就说，诶，我们来玩踩影子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两个大人玩这个才是很本来应该是很无聊的事情，
会被人家骂的幼稚啊。
对啊对啊，可是你在想，对，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即将面临死亡。
对
对，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所以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跟他喝酒也好，你跟他玩这游戏，甚至后来玩的还真的很开心的时候，
嗯，
暂时让他忘记了死亡的阴影，
对，
对他的威胁。那这也说明了什么？这也说明了，你看，比较起来，活着多好。
是啊，
对，活着多好。所以价值在哪里？价值就在活着。大家应该觉得幸福，应该觉得完美，因为我们活着。
对
对，很多人是想活没办法活的。
好，
对对，
我来补充一下，嗯，这个居酒屋老板娘的前夫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三浦友和，嗯。我那时候看到他，我想，哎，他是不是我认知的那个三口百惠的先生？
哇，哦，
不过讲到三口百惠，应该是上个世纪，应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好，大家去 Google。
对，后来我后来查真相，哎，原来还真的是三浦友和，哎，哎，
嗯，
所以我觉得我蛮会认人的哦。
好，
好，然后呢，我觉得他跟平山聊了一段话，大概就是这个三浦友和啊，这个先生有说，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嗯，
但是等我们想要去了解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而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给我感触很深，欸，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是来日不多了，那除了害怕之外， 会不会也会懊悔说自己没有好好体验生活上的一切感受，比如说你没有好好善待你在这段生命出现的人，所以或许因为这样他去找他的前妻，他有时候我不一定要跟他道歉，我也不是觉得对不起他，但是就想要好好的跟他再见一次面，好好说话。或者说你会不会觉得当你生命快去日无多的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说你没有尽情的去体会生命中的一些美好的事物，而去追求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所以难道一切都要等到生命快结束时候你才知道珍惜吗？所以我觉得最后最后你刚刚讲的就是这段的故事，在片中他最后开车的那一幕，他开车的时候有各种的表情，有快乐，有遗憾，有伤心，有喜悦，所以他那个感觉他又哭又笑，在他的脸上互相的交替呈现出各种的情绪。我觉得这里就是他已经体会到生命的多元，不管的好或不管的坏，我们都值得也应该活在每一个当下。
对，完美其实就是追求用自己的步调活在自己的世界。
是，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如果真的学会活在当下，那生活就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连串特别的事件。
对，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觉得很特别。
好，
那弄弄，然后有某一个相遇，那就是难能可贵的相遇。不管是一个小鬼头也好，是一个子女也好，是一个居酒屋老板娘的前夫也好，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刻。
对，
这样子
讲到这我都想到他有一次在洗厕所的时候，不是有看到一个人好像在做拉筋的动作，还趴在树上。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男主角都是满怀的善意，去看他，后来发现他怎么又没有来了。好像有一次是在路上发现这个人，要想要过马路又退去，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虽然他不善于言语，但是他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人物是保持关心的态度。
对，就是他是因为，所以他，你讲他温暖，因为他是充满友善的。
对，他是
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人，他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友善。他对每一个人，他都至少是带着好感的。虽然他不一定去跟他讲话，不一定有很多人他跟你讲半天，不见得他对你是友善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头来，因为你刚刚开始讲到叔本华嘛，对不对？一个独自过日子的糟老头，叔本华讲的，叔本华说的，我觉得可以为这部电影刚好做一个诠释。他说，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我要想办法没有痛苦嘛，没有烦恼嘛，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我要的很少嘛，我不会要不到嘛，我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嘛，然后我也就没有这些所谓的烦恼跟痛苦。他说追求宁静和闲暇。
对
不对？我虽然在工作的时候是宁静的，对不对？然后我的闲暇，然后说去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对，你看他生活是安静的，是很简朴的
，
对，而且尽量不受骚扰。
那
谁会骚扰你？就是他人嘛，就是别人嘛。说当然，如果有人来了，你也不能真的不理他，对不对？所以他也有他生活中的有些人会来。造成他生活的波动啊，不一定是骚扰。
对，想到这个我想到了，他在剧中的话唯一一幕就是他生气，就是因为他的年轻同事落跑了嘛，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跟他一起分担，但是好像公司找不到人，他必须要好累好累去
加倍的工作。
对， 对，所以他有时很生气，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给我找到人。
对，
所以他也不是说不生气的，但是就是对于这种本来就是要很公平的
对
待，
对对
对，你也要很公平的对待自己的身体
啊，对啊，
你也不应该让自己那么劳累啊。
阿姨嘛不敢派啊，只是很坚定的说你要给我派人来，后来他们就派人来了，这样。所以他就讲说，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
是，
这种书本他讲这种话，可能年轻朋友可能是不是要到我们这个境界才体会得到、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点童趣在。有一幕呢，就是在厕所有塞疯子在、就是、玩圈圈叉叉的、他不晓得是谁，但是呢他就是每天的互动嘛，我觉得其实他还是有这种情趣在。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就是他温暖，我说他对这个世界友善的地方。
友善，
你在厕所找到一张纸，上面是那个井字嘛，画圈画叉的，本来还要把它丢掉的，后来想说，他画了一个圈，那我来画一个叉，把它放回去。结果果然下一次呢，对方又再画了一个圈，然后他又再画一个叉放回去，一直到最后都画满了。 然后可是对方写了一个谢谢，
谢谢。
所以其实你，我觉得他安慰了一个很孤寂的心诶。你看一个人有多么孤寂，才会说自己写个圈叉找不到人玩，把他放在厕所、嗯。但是他居然可以给他回应，这样我觉得那个人应该会很感动。这个世界还是有人关心
我。你觉得那个人是孤寂的？我会觉得那个人是很可爱的人，很调皮的人。我放那边看有没有人可以发现，
也有可能啊。对，但就是表示说他对，所以这个整个他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友善，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就讲宁静以致远。
嗯，
就你要宁静哈，你才能够走得远，不然的话，你每天这些困扰、痛苦、麻烦，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了哈。那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就像我们的日常，
对，
我们的日常也是早上起来听音乐、喝咖啡、吃早餐，对不对？嗯、然后看看书。这个上上网，然后做个 podcast，
是
对下午再看看书，再上上网聊聊天，带小狗去散步，出去买晚餐，晚上一起看影集。如果没有出门，一天就这样过了。
嗯，
宅男宅女，
对，
但是会觉得空洞吗？
不会啊，这也是我的普遍日常，不能说完美了，但就是
也没有很大的花费嘛，
对不对？很安于现在的状
态。对，所以我另外看到一篇翁达瑞讲，他说孤僻是一种独特的性格，而且带有负面的意味，不合群啊，不善社交，不能跟人合作，人际关系不佳。
嗯，
然后这种就算美国这种人道主义当个人主义当道的孤僻也是负面的性格。
嗯，
那高中老师通常都要帮学生写申请大学的推荐信，
是
那碰到那种很孤僻的。你又不能直说，
嗯，
也不能不说。
所以
那有一个老师就非常有智慧，他怎么写的？个性孤僻的学生，他在推荐信里面写到，这位学生非常享受独处的时光。
这老师好有智慧啊！
对，我觉得这话很棒。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人孤僻，是这个人他会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两个孤僻的人，就是我们也很会享受我们独处的时光，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你这种时候你。在这些地方你可能自己创造一些孤独的空间。像这翁达瑞说他每个几个星期他说他住家他都去选那个森林保留区的住家。本来是为了给他的狗狗更大的活动空间。后来小狗离开了他发现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孤僻的性格。
嗯。
然后除了隐秘的作家还会给自己创造孤独的空间。一阵子他就会寻找一段荒凉的道路漫无目标的开车兜风。他说这个是我跟自己对话的时间，也是检验人生价值的机会。
哇，
他说孤僻不也许不是受欢迎的个性，但是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创造孤独的时光。孤独让我们脱离纷扰，洗涤心灵，能够诚实面对自己，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很好，
写得不错。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改成孤僻二人组，
孤僻二人组哦、所以最后我们来讲一句，来看一句古诗，来帮这一部我的完美日常做一个这个结尾。他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是，
就是我得宠或者受辱我都不惊，都不会受惊，
宠辱不惊。
对对，我闲闲的看庭前啊，花开了，花又落了，就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去留无意，我也不一定飞在这里，我也不一定要离开这里，我都无意，我就随着天外的云，云有时候是舒展开来的，有时候是卷起来的，
闲散的。
对对对，就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可以得到平静，平静就可以得到美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完美日常。
是
加上一个门了。好，希望大家有机会都看看这部电影。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很欢迎你来跟肤浅的我还有可爱的纯真的杰西
一起。没有，我们一样孤僻又肤浅的我们。
一起来讨论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是生命里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物。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